好，我们今天还是接着我们的活在基督里的系列讲到第54讲。如果按照一年52周，这应该已经是第二年的第二周，应该已经满满的讲完一年。但是我是每个月只讲一次，所以一直讲了很多年了。我们今天的讲到还是约翰福音从第15章。所以这一章开始是真正的进入到我们这系列讲到的真正的核心，就是活在基督里。今天是让我们看到什么是活在基督里。我们今天的中心主题就是基督徒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们基督徒活着就是活在基督里，因为主是真葡萄树，我们是枝子，因为主活着，所以我们才活着，活在基督里。什么叫活在基督里？就是用我们的生命，不只是理性，而是用我们的生命，用我们的全人去认识并经历基督的爱和生命的大能，使我们的生命本身展现出真葡萄树的生命样式。这是我今天的中心主题。好，我们来看我们的经文哈。今天经文是约翰福音15章1-10节，我的那个红线已经给大家翻好，直接翻红线就可以。如果我们可以一起来念：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洁净了，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非常感谢。这个是约翰福音当中我们说过，一共有七，耶稣基督宣告他七个我是，这是最后一个。大家还记得前面六个吗？是在我大概就说一下，大家知道就好了。在第六章那边有说的，就是我是生命的粮，然后第八章那里说我是世界的光，然后就是第十章有两个，我是羊的门，我是好牧人。然后第十一章我们前面刚讲过的，就是我是复活，我是生命，和合本的翻译就是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然后第十四章就是我是道路真理生命。然后作为整个七的概念，是在圣经中一般它表达的是一种属天式的一种完全哈。那在这最后的压轴的就是真葡萄树。好，我们今天就在讲真葡萄树。那我们来一起来想一下，为什么耶稣说它是真葡萄树？我想大家应该知道，因为在旧约当中是将以色列这个民族比喻为耶和华神他亲自所栽种的葡萄园。当然也在说有很多经文也在说以色列就是那葡萄园中的那棵葡萄树。比方说我们就不多举例，就诗篇80篇、以赛亚书5章、耶利米书2章、以西结书19章和西阿书10章等等，很多经文都是把以色列比喻为耶和华所种的葡萄园或者葡萄树。因为时间问题，我只举两段经文大家来看。我们一起来念吧。 以赛啊，不用啊，我这打在这儿哈，大家不用翻了。以赛亚书五章一节，大家一起来跟我念：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是我所爱者的歌。论他葡萄园的事，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冈上，他刨挖园子，剪去石头，栽种上等的葡萄树，在园中盖了一座楼，又凿出压酒池。指望结好果子，反倒结了野葡萄。第七节那里说，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他指望的是公平，谁知道有暴虐；指望的是公义，谁知道有冤声。所以以色列是葡萄树，也是葡萄园，可惜没有完成神的心意。那我们再来看下一段，就是耶利米书二章一节哈，我们也来一起念。然而我栽你是上等的葡萄树，全然是真种子，你怎么向我变为外邦葡萄树的坏枝子呢？你虽用碱，多用肥皂洗濯，你罪孽的痕迹仍然在我面前显出。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从上面的经文，有很多经文我们都已经知道，以色列无论是作为神所栽种的棵葡萄树还是葡萄园，因为我们刚才在前面看到是神费了很多的心思，挖园子，捡石头，然后盖楼，然后又压酒的池。如果做过农活的，干过农庄都知道，这是真的是很辛苦很辛苦，很耗时也很耗财力。然而以色列却没有达成神的心意，本来结好葡萄却结了野葡萄，本来指望公义却是暴虐啊。所以那么神自己的他的儿子圣子耶稣基督就亲自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以他一生无罪的一生来替代以色列，成为神那棵是真正的葡萄树。以色列民是耶稣基督的预表，以色列民是指向耶稣基督啊。本来他们应该使人看到耶和华的美善，但是他们没有做到，所以耶稣基督自己来成作为那一棵真正的葡萄树来显明神的心意，所以耶稣才是那葡萄树的真体，所以他说他自己是真葡萄树。那么好，那么我们再来思想，为什么耶稣说他是真葡萄树，不说是真的香柏树？大家有没有想过这种？这是我今天讲到的重点。如果大家明白香柏树跟葡萄树的区别，就明白我们的生命当时怎样。看到这个图片，香柏树就是杉树啊，杉木是很高大很硬的，它比松树还高大，还粗壮，还硬，还茂繁，还繁茂。所以在圣经当中呢，当在圣经中提到神的创造的时候呢，常常会提到香柏树。香柏树是一个中性的，它有说它是好的时候，也有它不好的时候。所以但是提到创造的时候，来用香柏树来表明神创造的伟大跟荣耀，用香柏树来代表。当圣经中提到义人跟恶人的结局的对比的时候呢，也常用香柏树。比如说诗篇92篇那里说，义人发旺如黎巴嫩的香柏树，恶人如茂盛如草。所以一个香柏树一个草来代表的，来比喻的是恶人必要速速灭亡，他们的生命很短暂，而义人必要长久得胜。所以用香柏树来表达义人的一个长久得胜的结局。然而更多的经文是负面，当形容因为香柏树在圣经当中很多的时候是代表一个王权，或者来形容一个王，当它代表王权形容王的时候，有很多的时候它是用来形容人的骄傲，人的自大，人的悖逆，是要遭到神的公义的审判的。有很多的经文，比如说以赛亚书、耶利米书、 以西结书三大先知书里面说到很多啊，特别是如果有以后你们查经的时候会看到以西结书31章那里全章都在讲的一件事，就是把以这个黎巴嫩的香柏树来比作为埃及王跟亚述王，说他们高傲自大。我就用一句话，就是耶和华自己说的，在以西结书31章10节那里说，耶和华如此说，因他高大，树间插入云中，心骄气傲。这是香柏树的特征，因他高大，树间插入云中，心骄气傲。然而这恰恰是世人所喜爱的所追求的，不是吗？高大，树间插入云中，心骄气傲。哇，这个人好棒啊，能力很强啊。这个照片是我们家的，大家去我那儿的话大家都知道哈，这是 Cory 木哈 ,Cory 树。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大家谁见过葡萄树做的房子或者用葡萄树做的家具？没有。对，因为它不成材啊，对吧？连烧火都很难用，这是我们很有经验的，很难用，很难烧着，也没有，就是也不持续，也没有热度，很难。但是大家都喜欢用什么来做家、做房子、做房梁、做外墙装饰呢？做家具呢是硬木，比如说我刚才看到这个 Cory 木 ,Cory 树，其实也就是贝壳杉，也是杉树的一种。然后在这边就是 Cedar， 我们大家知道杉木哈，因为外墙如果你要是用 Cedar 木做，那很贵的。Cedar 就是香柏树，还有 Oak 橡木树哈，橡木的家具大家都很喜欢。所以这个用这些树，它不只是做家具或者建房子，更多的时候就像我们家的这一棵，它是在院子里来做装饰，来显明某一种心态。当这个房主当时在盖房的时候，他要种一些树来显明和表达他的一些愿望。那这棵 Cory 树是稀有的，是非常直的，它从不拐弯，就是一根直直的，而且很粗壮，木头很硬，是非常好的木材。所以很多家里边以拥有 Cory 树为骄傲哈。而且你要想砍还不行，因为很多的时候它是被政府保护的，你是不能自己私砍。因为我是住在乡下，我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趣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有很多农庄，农庄的大门口几乎都种着两棵非常高大的树。这是我们家门口的两棵树，这不是我种的，这是建这房子的时候30年前就在这里就种了，所以这棵树已经30年没人管，长得很高大，大概得有20-30米啊，很高。去过呢大家都知道。它当然了，它这两棵树它的目的当时在建房的时候，主人是一方面想让它非常清楚的使这个大门的位置一目了然，非常壮观啊，非常的醒目。就是你走好远就知道，哇，那两棵树那是他们家的大门。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它显出来的是世人对家庭的一个心愿，就是他们希望就像这两他的家住在这里的家像这两棵树一样，是家道丰富，家财茂盛，而且健康长寿。确确实实是当种树的人他们确实有这种心态。而且呢去过呢大家也知道很有意思，我们家前面的是那一家是原来最早的这个整个地的 owner， 后来他们分割以后他们就占据了前面这一块很平的一块地。原来他这个母亲现在已经90多岁高龄哈，睫毛老人了。然后丈夫也就是父亲呢很早就已经过世了。那他们有三个儿子。我们的邻居他自己说他们夫妻俩结婚的时候就决定了一件事，就将来他们如果有儿子就一定在他们的farm 里边这个地里边他们的围墙的四周每一个角 种一棵橡树，生一个儿子就种一棵橡树来代表这个孩子。然后他们就种了两棵橡树，等第三个儿子生下来的时候他们就没再种，他们是在门前种了一排的比橡树更粗壮的那种树。所以人是觉得应当越来越好。那他这棵树是什么意思呢？这棵树就是他是为什么要种在四个角呢？我说那你为什么种四个角呢？他说希望孩子将来像这棵树一样能够守护住这个家。而且呢他不单是守护住这个家，他也希望一棵树就生一孩子种这一棵树，这棵树来表达他们对孩子的愿望，说你要出人头地，你要才华出众，而且你要恃才傲物，你要高于其他的树，而且你要做成栋梁之材。这是大家对这个高大的树的这样的一个心态。但是主为什么没有用？那我们翻过来来看葡萄树。我们每个农家几乎都是在门前有两棵巨大的树，树中间或者是院子四周有这种高大的这种橡树也好，或者这种杉木也好，就香柏树也好，但是都有葡萄藤。然而葡萄藤正的位置就很有意思了，基本上都是在后院的某一个犄角旮旯里。当然了，它是招朝阳的，也是好的地方，但绝对是不显眼的地方，因为它不好看。那么葡萄藤葡萄树有一个特点，就是它自身非常难看，而且不成材，但是它完全按照栽培人的心意去成长。栽培人怎么样去绑定这个架子，这个葡萄藤它就怎样去生长。葡萄藤可以，我这里有两张图片，可以看到左边那张图片，它可以很歪很斜，但是它却很容易去打理。或者像右边这张图片，它可以做得很低很低的。葡萄藤可以低身匍匐在地上，或者很低，它不在乎。它只要你栽培的人这么劝它长，这么绑定它长，它就这样长。它是葡萄藤有一个特点叫做随架而长，就你架的什么样它就长成什么样。当然了，也有很多的不只是这样，这边是我们在新西兰大部分都是这样的葡萄藤，但在中国或在其他的一些亚洲国家也有这样的，就他们会把葡萄藤搭得很高，像个凉棚一样。这样的话呢，就是它远远高于葡萄藤，不是只能趴在地上，它可以长得很高啊，就是看你的架子如何搭，看栽培者的心意是怎样。它可以这样的话呢，它可以让栽培者可以在下面乘凉，也可以观赏他自己的杰作葡萄，也可以欣品尝他的杰作葡萄。所以葡萄藤它本身是完全的显明的，不是他自己，是栽培者的荣耀。看到葡萄藤你不会说哇这葡萄藤好棒，你看到葡萄藤的时候你可能会说哇栽培的人好棒，栽培的人能让它长出这么好的果实。所以葡萄藤自己从不求自，不像杉木，不像香柏树彰显它自己的尊荣，而葡萄藤完全显出的是栽培者的尊荣和能力。所以耶稣说他是那棵真葡萄树。如果懂了这个意思，我们就可以明白葡萄藤看到上面的图又是一种方式。看到它你只能说哇这个园主这个栽培的人真的好棒，好辛苦打理。所以葡萄藤葡萄树它生命的意义只有一个，就是按照栽培者的心意去成长，随架而长。那么葡萄树它生存在世上被栽种的唯一的目的就是结出美好的果实，是让这个栽培者心里喜悦的果实。所以栽培的人的心意就是葡萄树生命的意义。 然后结出使葡萄使栽培的人喜悦的果实，就是葡萄树的生命的目的。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一点。当我们看到高大的树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联想到葡萄藤的那一种弯曲，那一种谦卑，那一种匍匐，而且单单结出果实来。为什么说耶稣说他是真葡萄树？因为它象征着耶稣的生命的特征，就是降卑、顺服、舍己。因为他说我父是栽培的人，所以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他的一生唯一的意义就是单单顺服父的心意、父的安排、父的作为，按照父的心意，他这是他意他道成肉身的意义，以及他的目的，就是他一生，耶稣说过很多次，就是要做成神的功，就是结出让父神喜悦的果实，成就救恩，伟大的救恩。可惜旧约以色列民是不能接受这样的救赎主，一棵葡萄树，因为他们认为他们的救赎主弥赛亚应当是君王，应当是像这种香柏树一样那种伟大高大的君王，是不倒的。他们把葡萄园，他们知道他们自己是耶和华的那棵葡萄树，那个葡萄园，但他们只想了其中一部分，他们认为葡萄园所代表的是他们生活上的丰硕的收成，是美好的家园的意思，所以他们还是停留在生命在乎的是家道丰富，他们没有明白真正的葡萄树，当神说你是我的葡萄树的时候，那个意思是说你们要顺服，要舍己，要单单荣耀我，那个意思。可惜我们今天很多的基督徒也是不明白我们基督徒生命的意义，我们太多的时候真的很想去做那一棵那个香柏树，高大尊严，好像能够彰显神的荣耀，但我们真的不愿意做一棵委委屈屈的负担沉重的葡萄树。我们真的不愿意，我们宁愿高大，不能高大至少我也要可以活得挺拔。我们真的很不愿意像葡萄树那样为了结出那种硕果累累的果实而累弯了自己的腰，我们不愿意匍匐在地，我们不愿意谦卑在人之下。香柏树它显明的是它自己的荣耀，它很高大，我们刚才看到那几张照片没人管它，它自己在生长，看到的是它自己的荣耀，你很难知道这是谁种的，种的人早已经没名字了。但是葡萄树显明的是栽种者的荣耀和心意，所以无论我们在职场、在家里、在教会，我们的生命，我们所做的，我们应当想一想，我们在显明的是谁的荣耀，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追求谁的荣耀，还有我们所做的一切要显明的是什么果效，是讨谁喜悦的果效，是在人前的荣耀讨人的喜悦，还是神的荣耀好神的喜悦。15:1那里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5那里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此我们的生命就应该像葡萄树一样，刚才我们看到无论是在高处在低处，神把你放在高处还是放在低处，甚至匍匐在地，我们都应该只有一个心意，就是满足神的心意。我们所张扬的不是自己的骄傲，而是神的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也就结出那个果实。一会儿会讲什么是果实。因此葡萄树是我们看明白了基督生命的特征，以及我们基督徒生命的意义，就是我们不应该再去追求那荣耀自己的那颗青春青翠的松柏， 而是要单单的顺服神，顺服神的心意去成长，即使被弯曲，被匍匐在地，我们应该彰显神的荣耀。所以真正的意义就是活在基督这棵真的葡萄树里边，活出葡萄树的生命的意义。因为我们是枝子，耶稣他说他活着，在第十四章说他活着，我们也要活着。所以我们的生命必须与基督的生命连在一起，一会儿我会详细再讲，让基督的生命运行在我们里边，这样我们就活在基督里，这是我们生命的意义。在第二节说，十五章第二节说，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结果子的枝子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他是指父神，因为父是栽培的人，这个有很多的歧义在解经上，说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他就剪去，那是不是很多的基督徒生命没有改变或者没有结出果子来，他们将来会被神拒绝呢，进不了天堂呢？那我们来看到底在说什么。那我们来对比哈，就是第四节那里说，你们要常在我里边，我也常在你们里边。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边也是一样。这里说的一看，这常在的意思是什么？是什么常在？我原来讲过，就是住在的意思。常在那原文是指居住，居住在什么什么当中，生活在什么什么当中的意思。所以不结果子的，在第四节来说自己就不能结果子，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不在葡萄树上，他没有活在葡萄树上。所以虽属我但没有活在葡萄树上的枝子。而且在第六节那里就进一步的解释，耶稣基督进一步解释说，人若不常在我里边，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所以更加的清楚知道，看起来是属基督的，但是却没有连接在基督的生命当中的，没有与基督生命相连的，就是在基督之外的干枯的枝子。听得懂这意思吗？所以不结果的枝子就是没有生命，没有基督的生命在枝子里面的，是没有与基督相连的，是在基督之外的。所以这里边的凡属我的，就是说起来貌似属我但并没在我里面，并非真属基督的。所以结果子的枝子，我们就看到凡结果子的，凡结果子这里指的一种，就结果子的枝子是活枝子的，有生命在它里边的一种的正常的状态。只要是活的枝子就应当结果子，是这个意思。所以结果子就是在基督里边与基督相连的。那么树的枝，树的枝水，树的生命是在这枝子里边流淌着的，所以这个枝子是活的，因为树是活的。好，我用一个看来比较抽象，但用一个例子可以看到。这前一段刮大风，这是我们家的一棵avocado 牛油果树，看到地下的那一只，左边这个图像那一只大枝吗？那只看起来还是在树哈，跟树是一个，是属于树的，但其实它是断的，所以右边是它断的状态。所以当它断的那一刻，它没有在这树里边，树的生命与它断联，它没有接在树当中，所以在它断那一刻，它看起来好像是活的，是属这棵树的，但实际上它是死的，只是早什么时间去枯干，最后我们是把它打碎掉或者是烧掉，就是先说那句话，到枯干让人捡起来扔在火里烧掉，就是这结局。所以看起来像这棵树，但属这棵树，但其实它是断的。所以耶稣基督让我们看到，人的生命只有两种，树的枝子也只有两种，一种就是死的枝子，就是与树本身没有连在一起的，是里边没有生命迹象的。一种就是活的枝子，就是活在这个连接在树上，其他的枝子连接在这树上的，是活在基督里的生命。所以在马太福音那里说，凡称呼我主啊主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 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我记得我很早以前讲过这段经文，引用过这段经文，凡称呼我主啊主的似乎是属基督的，对吧？主啊，你是我的主嘛，所以我属你嘛，但不能都进天国。而且这些是什么样的人呢？这些是不只是喊出称呼主是主的，而且他还能奉主的名传道，奉主的名赶鬼，奉主的名行出许多异能来。我们今天谁能奉主的名行异能呢？若你看到有一天有奉主的名行异能的，你认为他是不是真的是属主的真基督徒呢？但耶稣告诉我们说，不都是。耶稣这里用了很重的词，我从来不认识你们，就是第一开始我就不认识你们，并不是说我先认识你们，后来我不认识你们，我把赶出去，不是，是从开始你就不属于我，你就没在我里面。所以这些人是被形容成什么呢？是作恶的人，也就是没有连在葡萄树上的枯干的枝子，是不结果的，所以离开我去吧。所以我们当思考我们的生命，若我们是真基督徒，我们今天就要看一看我们的生命当如何。那么到底是什么是结果子呢？这结字是什么意思？结果子的结字是个动词啊，它原文很清晰，它表达的是自己携带的某种东西，或者它本身自己所拥有某种东西，不是挂着某种东西或者从别的拿来的东西，是他自己所拥有的某种东西，尤其是在这个果实上，在树木上，作为跟果子连在一起的时候，是特别指出是这棵树它本身内在的可以产出果子的这种能力和这种状态。就像下面这张图片，是它自己能够产出果子来，这叫结果子。这个结字不像是右边的那一个，那个是挂果子，那是已经死了的圣诞树，我们可以在上面挂很多的东西，很美的东西，但不属于这棵树，不是它自己长出来的，所以这个不叫结果，叫挂果。一个是活的，一个是死的，一个是自己生命中产生的，一个是外边挂的。我们的生命如何？有生命，有主的生命在里边，就必结出属主的真葡萄，这是来自基督的生命的特征。它不是我们本来的老我的生命可以结出果子的，我们老我的生命是丝毫结不出真果实的，是因为我们老我的生命就是那断枝，因着罪与神的生命隔绝的那个死的枝子。所以我们的生命的果实不是做出来，是从生命中自然产生出来。如何产生？与主的生命相连，主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是那一个作为产生出来的。第二节的下半节说，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第三节那里说，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洁净了。这在说什么？我们是洁净的吗？用什么洁净？所以是圣父用道洁净了我们，我们应当是洁净的，是活的枝子，是那些结果子的枝子。我们所遭遇的一切是父在修理。而且在约翰福音一章那里说得很清楚，圣子本身那就是道，就是生命。所以在第五节那里说到很清楚，就是第五节跟第七节我们来对着看，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边的，我也常在他里边。第七节上半年说你们用的是你，前面是用的他，好像那枝子的意思。那么在这里就把他引用成了我们，你们若常在我里边，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边。这是很典型的在圣经当中的无论希伯来文的还是希腊文的都很常用的一种，它叫做平行同义句法。 就是这两个句是平行的，是在表达同一件事儿。换句话说，就是主常在我里面，就是主的话在我们里面。所以不要轻看读圣经，不要轻看用圣经的话充满在我们里面。我们不是学究式的人物，因为主的话就是那生命，所以主的话在我们里边，就是主活在我们里边，就是主的生命在我们里边流淌，不是一个虚的一个空洞的话。啊，主活在我里面，不是，是很实实在在的，主的话充满在我们里边。当你，我记得很，我上次讲过哈，我忘了是谁了，是哪一个伟大的一个布道家，你要想不起来。他说到一个哈，说当他的刀，他如果他的身、他的手和他的胳膊被拿了一刀以后，他流出的血里边都能看得到，充满的都是经文，都是真理。这样的人是值得我们效法。我们的生命中到底有多少神的话在当中？说神住在我们里边，没错，但是神的话在我们当中有多少？这是可以衡量我们生命与主相连接的一个衡量。所以当主的生命、主的话在我们里边的时候，它就像一个活水的泉源哈，就像一个葡萄树，一个枝子接在上面，那这葡萄树的生命，它的活水的水、活枝，它的枝水是留在这个枝子里边的。所以生命的活水在我们里面，滋润我们的生命，滋养我们的生命，并且洁净我们的生命，因为这是真理的道在我们里面洁净我们，是圣灵借着道在我们里面做工洁净我们，所以使我们的生命可以结出果实来，是我们的生命因着道在化在我们里面，它结出果实来，不是我们的生命能结，不是我们能结，而是那个生命在我们里面结出果实来，而且能结得更多。那么到底是什么是果子？说来说去老说结果子，结果子。当然在保罗书信当中有很多一部分说那个果子是指传福音的果效哈，是让更多的人信福音。但在耶稣基督这个里边，这个葡萄树、真葡萄树和枝子当中的枝子结的果子，在这里边不仅是指传福音的概念，包括但更重要的是生命本身所彰显出来的一种果效。这种果效就是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生命中运行，使我们活着所显出的那一个生命的果效。生命的果效就是讨神喜悦的生命，也是圣灵借着圣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修剪的工作所结出，使我们的生命所产生的一种变化。所以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边，有神的话语活在我们里边，我们的生命就必有改变，那是果子，而且结果子更多，就我们的生命会越来越被改变。所以果子是什么？无论你是生命的果效也好，或生命的样式也好，我们知道都不是空洞的，都是在生活中表现出来。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的生命展现成什么样，我们的生命的果子就是什么样，从果子看出我们的生命如何。而在这里说得很清楚，我们可以知道看新约生命的果子最典型的就是圣灵的果子，我们生命中圣灵的果子，在我们生命中结出的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九点是一个果子，不是九个果子，是一个果子里边的九种品质，这种品质是合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当中我们要思考，仁爱就是爱，阿嘎佩，仁爱，你有爱吗？你喜乐吗？你是与人和平的吗？你内心是平安的吗？你可以忍耐吗？你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吗？良善，你是信实的吗？还是有谎言的？你是温柔的 你的生活有节制吗？这是圣灵的果子，也是基督生命的特征，也是我们生命中当结出的果实。哈利路亚。看这张图片，我找了好久，跟 Tammy， 我觉得这张图片最有意思，最好，可以比较震撼。在以弗所说二章十节那里说，我们原是他手中的工作，是在耶稣基督里造成的。记住这张图片，神作为栽培者，也是工匠，他是用环境，我们周遭的环境，你不要以为难，不要以为累，是确实很痛，但那是神手中的斧，手中的刀，手中的凿子，在修剪，他的剪刀在修剪，他是按照我们刚才说了，是用道哈，借着道，他是按照真理的仁义跟圣洁，也就是新造的那个形象，那个生命的形象，按照真理的仁义跟圣洁修剪我们内在的生命，他是用外在的环境做刀、做锤、做剪、做斧来修剪我们内在的生命，使我们的生命结出果实，更像耶稣基督。当然，我还是说，环境被修，我们被修剪的时候，环境带给我们的确实是痛苦。我们不需要假装，喜乐不是因着环境让我们开心，喜乐是即使在艰难的环境当中，我们内心是被神的恩典充满，被神的能力加在我们里边的时候，我们带给我们的那一种喜乐跟满足，那才是真正的叫做喜乐 enjoy， 不是 happy。 所以当我们真正的在这环境中被修剪的时候，我们知道并且真正的体会到经历到，那是神的手，神的工作在我们身上修剪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品尝到，而且是当我们真的品尝到神恩典的滋味的时候，而且当我们真的经历到主的生命在我里边那种运行，那种大能在我里边，让我的生命不断的强壮，不断的兴盛，不断的能够胜过环境的时候，使我的生命越来越谦卑，越来越柔顺，越来越有喜乐、平安、满足的时候，我们的心就会被恩感，那时候你才真正的说哈利路亚赞美，我们的心才会被那个爱所激励，我们才能够面对那些我们实在爱不起来的，我们实在付不出爱的那些事、那些人，我们可以去爱，因为我们里边是被神的生命、被神的爱充满的。世人做不到，是因为他们里边是空的，他们从人身上去找爱，然后从人身上去付出，为人付出爱，目的是换回更多的人的爱，饮鸩止渴。所以那样做反而他们越来越苦读，唯有我们基督徒真的你与生基督的生命连接的时候，我们里边的生命有充沛的那个生命源泉，在活水在我们里边涌流的时候，那个爱、那个恩典才从我们里面出来。所以结果不是挂果，不是假充大脑钉，不是假做一个好人，而是我们生命内心真正的与主的生命相连所展现出来的内在荣耀。所以我今天的再重复今天的主题，就是基督徒生命的意义就是活在基督里，我们一生就是活在基督里，你是不是无论做什么，你是不是活在基督里在做，主是真葡萄树，我们是枝子，因主活着，所以我们也要活着。活在基督里的意思就是用我们的生命去认识并经历基督的爱和生命的大能，去经历去认识，是用生命，不只是用脑子，是用生命使我们的生命展现出真葡萄树的样式。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谢谢你的恩典，感谢你，你将这样的生命，你的生命赐给我们，你用你的生命在我们里边流淌，替代我们，洁净我们，让我们的生命与你的生命有缘。主，谢谢你，这是何等恩典。主啊，我们在这里也不住地向你祈求祷告，愿你使我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跟悟性上都能够满心知道神你的旨意，好叫我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 凡事蒙主的喜悦，在一切善事上多结果子，渐渐的使我们多认识神，多知道神，多经历神你自己。更愿主你照荣耀的你自己那荣耀的全能，使我们能够在一切的力上力上加力，主啊，使我们能够叫在一切的艰难中，在凡事当中都能够欢欢喜喜的忍耐并且宽容。主谢谢，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阿门。